你来了，进来吧。
外套挂门后面。坐吧。那么，你的预约单让我看一下。连续性的噩梦，是吗？医生找不到原因，难怪会找到研究机构来呢。是刘大夫让你过来的吧？废物果然是废物，过了这么久还是没变。小家伙啊！你可不能像他上学时那样，整天逃课上网哦。那么，你就是那个研究样本了。让我来看看，研究样本又到手了，到手了。啊？你往后缩什么呀？你不是过来做样本的吗？治病啊！这关我什么事啊？这么对待病人，你才不是病人呢！你可是一篇论文啊，可以发在顶级期刊上的论文，影响因子20以上那种。当然了，如果做我的小白鼠，顺道能解决你的问题。那也不是我的事了，不愿意啊？你就这么不愿意让我研究一下？既然这样，你可以走了。非常抱歉啊，我也帮不了什么，真可惜。看来以后只能去精神科找他了，还这么年轻呢。没说什么。对了，小家伙儿，回去以后跟刘大夫说，让他最近关注一下精神科新进病患的名单，我要用的。反正精神失常的话，就不会拒绝了。我可没说你要精神失常啊，只是你的症状不是那么常见而已。根据过往的文献资料，像这样的症状，患者的预后可不怎么乐观啊。大多数造成了不可逆的精神症状，生活无法自理。糟糕！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好了。不过。果然，智力障碍、大小便失禁这种症状，还是会给病患带来很大麻烦的呢。请慢走吧。你这样赖着不走，我也会很麻烦的。这样吗？就算是做我的研究材料，也要继续吗？抱歉啊，通过之前的对话，我认为你的依从性很差，恐怕不会有很好的科研价值呢。只有等到你完完全全的失去了正常意识之后，哎呀，又不小心说漏嘴了。这样啊，完完全全的服从，是吗？看来我是得非考虑一下你的请求不可了。 你会同意的吧？你不可能有意见的，你无论如何也不会反对的，因为你无条件同意我的每一个指令。那么，你就正式成为我的第47号研究样本了。我会观察到你身上的每一个角落，你的一举一动，任何一个隐秘的反应都不可能逃过我的视线。你已经不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只小白鼠，是编号47的研究样本。即便这样，也要继续下去吗？那么，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来做一下研究前的准备工作。来，躺在这张床上。是时候试验一下我的新发明了。哼哼，耳道和鼻腔实际上是一个连接大脑最为便捷的通道，借由我设计的这台仪器，就可以通过这两个通道直接干预大脑的活动。不过呢，偶尔也会有一些副作用，尤其是一旦刺激到了与那个方面快感有关的中枢的话。那么就期待你这只小白鼠的表现了。不过说起来，你的耳道这么脏，实在是不忍心把仪器用在你身上，真是的。那就勉为其难帮你清理一下。要我一个发了 Nature 一作的作者给你清理耳朵，你可要感到羞愧哦。哼，真麻烦。首先，用酒精棉清洁一下外部。那么，就用这个棉棒吧。哎，话说起来，47号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好啊，你的名字我已经记住了。哼哼哼，放心吧，我会在论文里提到，有一只小白鼠用它的生命为心理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，而它的名字叫……喂，别乱动啊！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呀，我不会杀你的。至少现在不会，毕竟就算把你的大脑切片，也分析不出有用的信息啊。好了，有点疼，你可是小白鼠啊，疼也得给我忍着。 那么，接下来是右边，搬过来。似乎这个角度不太方便啊。算了，这样吧，头枕在这里，你不会拒绝的，对吧？研究样本是绝对不可以拒绝实验者的要求的。这下就方便多了。哎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？嗯，对啊，枕在大腿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的话，就老老实实躺着别动。话说你耳朵里真是脏得可以啊，平时从来不掏耳朵的吗？虽然研究样本也见得挺多，像你这么脏的还是头一个呢，而且根据你身上的味道来看，差不多也有2天左右完全没洗过澡了吧。看来不能叫你小白鼠，应该叫实验用猪仔比较恰当，真是恶心。好了，最起码耳朵算是干净了。然后是鼻腔背皮。坐起来，把下巴放在这个架子上。鼻子里面也是脏的可以啊。唉，为什么现在的实验材料都这么难处理啊？先给你清理一下鼻涕吧。你好恶心。 很好，这下总算是干净了。开始备皮吧。嗯，什么是备皮啊？就是把你的鼻毛全部剪掉了。如果不剪掉的话，一旦诱发感染，就会要你的小命哦。哼哼哼。好了，过来。躺在这张检查床上。接下来，就让你见识一下现代科学的力量。这两根管子，这是频率波导引头，要插到你的耳道里面，会插得很深，忍着点哦。闭上眼睛，倒数三个数，3、2。抱歉啊，我并没有说过数到一才插进去啊。不要乱动啊，现在这两根管子正抵在你的脑颞叶上。乱动的话，也许就会损伤记忆中枢，变成一个废人。其实想想看，这样也不错嘛。然后，是这两根带注射针头的金属管子，会从你的鼻腔进入，穿过鼻窦，刺进你的海马回。针头会向海马里注射药物，促进你的记忆唤醒。虽然会很痛，但是千万不要动哦。好好的把眼睛闭住，手臂和双腿都自然地放平在床上。放松一点儿，也许就不会那么疼了。现在，把嘴张开，深呼吸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吸气，呼气。那么，现在就把仪器的电源打开了。
据说，当你的注意从外部移到内部时，周遭的一切干扰都会消失，只剩下纯粹的意识，像水流一样均匀地扩散到全身。水流非常的温暖，非常的粘稠，渐渐的流淌到了你的腿部，温暖的感觉渐渐的从小腿底下蔓延开来，双腿变得非常沉重，就连稍微抖一下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事。你感到温暖的水流从腿部渐渐地扩散到腹部，胸部，渐渐地从肩膀扩散到上臂、肘部、小臂，然后温暖的、粘稠的扩散到你的指尖、你的手指，也变得十分沉重，再也无法移动。你的全身浸泡在水流中，被温暖所包，什么也做不了，你什么也不想做。渐渐的，你的身体消失了，你的思想与意识从身体的残渣中剥离出来，残渣沉入水中，什么都消失。只剩下了一片空白与虚浮。你是透明，你没有形体，只是漂浮在空中的一个试点，虚无的迷雾继续包裹着你，向前、向后、向左、向没有任何的东西，甚至连方向也没有。跟着我的声音吧，你没有别的地方，只能跟随着我的声音。虚无的迷雾中，只剩下我的声音可以依靠。三、 试着看一看周围的世界，在屏障后面，你能够看到什么？且跟随着我的声音向回走，会走到边界的，是吗？睁开眼睛吧，看到世界的另一边，迷雾会渐渐地消散开来，空气会越来越澄澈，你会越过那道边界，飞快地跳跃过去，你的眼前会是最初的原点吗？一，看着它，告诉我，不要害怕。来，睁开你的眼睛。零。那么，我们来谈谈你的梦境，是怎样的噩梦呢？好，那么，就从第一个梦境开始吧。还记得当时的天气吗？下着雨的夜晚，是吗？没有雷声，非常的安静，只有雨点的声音。那么，你有注意到地面上的情况吗？人行道上的地砖以及水洼，水洼中摇晃着昏暗的台灯，那么你是在行走吗？还是停在哪里？匆匆地行走，却没有打伞，感到很寒冷，是吗？一点飘飞，坠落在你头发上，透过单薄的衣服，寒意进入了你的皮肤，可是微弱的路灯光却散发出些微的暖意。可是，却没有寒意。为什么在行走？要去什么地方？是在躲避是什么吗？是什么样的东西？这样是在路灯所照不到的地方，将街道包裹着的黑暗中， 是怎样的人呢？是一名穿着长大衣的男性，是吗？一直跟在你身后，你能画出他的样子吗？那么，我试着把这幅画吧递给你，在雨中，一边走着。一边画出他的样子，你更加寒冷了，是吗？而灯光却越来越暗淡，隐藏在黑暗中的男性缓缓地向你走了过来。灯光越是熄灭，他就越发的靠近。可以看到他的样貌，还可以继续画出来。苍白、细长的手指。这样非常的靠近你，像露出笑容，你逃跑了。这样我在越来越大的断的奔跑着，在路上还有其他人吗？只有偶尔来往的车辆与寒冷的路灯。这轮掀起地上的积雪，水雾飘散，浸湿了你的鞋，双脚感到潮湿和冰冷。还可以继续行走吗？可以吗？雨水顺着头发流淌。就像是陷进了水洼中，那个男性是那黑暗的眼，终于就在你的身后。是这样啊，那么这个就是你的第一个梦境。
确实是相当的奇妙啊。不过，也许在这背后隐藏了什么有趣的东西。梦境可并不是没有由来的荒诞产物。人的意识像是漂浮在海上的巨大的冰山，你所了解的自我意识不过是浮现在海面的冰山一角，而庞大的冰体隐藏在幽深的海水中。当你入睡时，或许会有一刹那潜到了海平面以下，看到那些冰山的全貌。然而其中的绝大多数东西都已经被遗忘掉了，毕竟那并不是可以随便看到的东西呢。不，那可不只是你自己的潜意识，其中有一部分是全人类共同的意识，是所有冰山的基底，一切意识的根源。不相信吗？来看看你所画出的这个男人的样貌。而这几张是之前几名研究样本所画出来的样貌，几乎是一模一样，对吧？这个男性不仅出现在你的语言之中，或许也出现在了其他人的语言之中呢，是不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呢？
总而言之，今天的研究就到这里。但是啊，47号，你看看床单上的液体啊，居然被吓得跳起来。在这个研究样本里，可是第一次见到，真是可惜呢。看来这个仪器确实是刺激到了不该刺激到的脑部区域。虽说仪器的设计有些不妥，但是作为研究样本，你也免太过放肆了。怎么说？看来得给你一些必要的惩罚才行。该用什么手段呢？唉，真是费脑筋啊，你还真是个麻烦的样本啊。闭上眼睛，不要动。下周的这个时候，给我老老实实的回来做小白鼠啊。